感谢天父今天把圣言中心的创办人赖若翰牧师带到我们的中间，他有见及此，需要把圣言放在我们教会很重要的讲台还有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感谢主，这次牧师来跟师母一起呢有一些的教导，除了在圣言中心有对传道人的教导之外，还在神学院当中配合神学的教育一起呢培育天国的工人。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尊敬的赖若翰牧师先请跟师母一起先站立，我们一起欢迎鼓掌，然后我们感谢主。好，请王圣弟兄帮我们读完经，我们就请牧师替我们讲正道。
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1节，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或者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开声的诵读。马可福音12章28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读经完毕，让我们谨记神的话语。
后面替我按还是我自己按？可以换到我的那个 PPT 吗？我刚才给的同工有没有放进去？不是这个。有没有？我刚才给了，再给一次好吗？非常高兴可以再一次来到城北的国语堂，很多熟悉的面孔，也感谢神给你们有新的不同的那个进展。我知道副牧师有新的岗位，我也为着你们教会的那个新一代接棒，为着你们来感谢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需要有一些的东西来去维系它。那世界上呢，我们看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就用利益来去维系一种的关系，就是用钱用利益来去买通人心。特别有时候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给钱，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那这种的关系呢，用利益来去维持的，大家觉得好还是不好呢？正常还是不正常呢？如果单单用这种 钱来去维系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正常也不长久。你想象你的孩子每一次需要钱的时候才来跟你说声好，每一次要钱的时候才来跟你好像在一起聊聊天，那平常呢一句话都没说，那这种的关系不正常，对吗？好，有另外一种的，有另外一种的关系，就用什么呢？用惧怕，或者是用强权，用权力来使对方来屈服，然后在一种的这个威严的威权的那种的压力的底下，对方呢不得不听你的，也不得不靠近你的，这一种大家觉得健康吗？也不健康。那想象一下，你的孩子每一次看到你从正门进来啊，他就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他就往后门跑啊，那他就怕，然后看到你呢跟他讲话呢他就发抖的。你觉得这种的关系健康不健康？不健康。哎，大家还记得我来你们中间，我讲到希望下面有一点回应的哦，大家还记得吧？啊，记得哦。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有没有这种习惯，不过我是希望下面的人呢跟我有一点的回应，要不然呢我就不知道你还在不在。所以如果我有时候问一些问题呢，简单一句好不好啊，是不是，对不对，来回答我好不好？好好，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文士跟耶稣的对话来去看一看，到底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人与神之间，应该有哪一种的情感来去维系。其实人与人的那种跟人与神的，我觉得是一样。如果单用利益来引你来到神的面前呢，我觉得这个也不长久。但用威严的那种强权来压制你，让你不得不来的，也不长久。我觉得今天主耶稣跟文士的对话，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人与神还有人与人之间。有一次有一个文士就来，他听见耶稣辩论，知道耶稣回答得好，他就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耶稣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公认的就在律法里面归纳起来有613条，有248条是积极的，有365条是消极的。积极的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消极的就是你不能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么这个文士呢，他自己在这个律法森林里面呢，他有时候都会迷路，他不知道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是最要紧的，所以他就跑来跟耶稣说，夫子啊，哪一条是最大的，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弟兄姐妹，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旧约的神好像比较威严一点，对吗？有一次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教一班小孩，就问他们，到底耶和华神比较容易亲近呢，还是耶稣比较容易亲近呢？你猜这些小孩怎么回答呢？不单是小孩会这样回答，我们大人也怎么回答？哪一位比较容易亲近？耶稣嘛。谢谢你们，很合作哈。是耶稣比较亲近嘛，对不对？因为耶稣下到这个人间来啊，然后耶稣跟我们在一起生活啊，耶稣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然后耶稣他不单是跟我们生活，他还爱我们的缘故来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觉得耶稣比较亲近我们一点。那旧约的神呢，我们觉得他好像远远的哈，他非常有威严，他是这个高不可攀，是很难跟他来亲近，因为 旧约的神呢，给我们有一种圣洁、可畏啊、公义、庄严的那一种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对不对？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有没有不一样呢？有没有不一样？没有。如果没有不一样，那到底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只是神的那个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如果我们看旧约，主耶稣引用的那一节的圣经回答这个文士，他就把律法的中心，其实律法的中心是什么呢？律法的中心就是爱，爱神然后爱人。谁说旧约的神是不可以亲近的呢？谁说神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不一样的呢？其实如果你看旧约的生命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有五次生命记里面讲到神对以色列民的爱，然后有12次呢讲到人要用爱来去回应神。所以爱是贯穿在这个律法书的第二次的颁布，生命记就是第二次的律法。所以在这个神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神不是要我们单守那个规矩，神要我们在守规矩的时候，我们跟他先建立一种的生命的那种的关系，就是爱的那种的关系。有爱，遵守律法就变得有动力；有爱，遵守神的律法也变得比较甘甜；有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泼，才能够更新。如果没有爱，那种的遵守呢，是死板的，是枯燥的，是没有生命力的那种的遵守律法。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这一种，他们缺乏了旧约律法所要的那个生命出来的爱。有一次有一个女士，她以前的先生离开世界了，然后她跟另外的一个男士结婚。她就想，她以前的先生呢要她做很多的事情，要她每一天呢早上她要出去上班的时候，她有一大堆的那个就全部列在那边，一条一条写好的，她出门之前那个字条就交给他，我回家之前全部要做好。哇，压力大不大？大不大？大哈。哦，谢谢姐妹们你回答。律法啊，这个压力很大。压力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一些的规条啊，一条一条写。所以到他这个先生快要回家的时候，这个做太太的就很紧张了，哇，还有5条还没做好，那、这个压力就来了。所以他以前的这个先生过去了，他现在加了一个这个第二任的丈夫，他就发现这个完全跟以前的那个先生呢根本不一样的那个作风。有一次他就找到这个以前的丈夫给他的一条一条的那些单子啊，他收在一个地方，他就拿出来看，哇，拿出来看的时候，他说哇，实在多哈，他就一个一个来去看，他说我每一条现在都在做啊，那为什么我现在的感觉跟以前的感觉不一样呢？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有爱，他现在的先生呢没有要他一条一条来去做，但是这个女士呢，她就出于爱也顾念这个家，所以她一条一条在那边都做了。但是她做了很开心，她做了很满足，她做了很甘甜，因为没有那种律法的规条来去规范她，乃是从爱里面他是实践了这些的律法。我第一点讲完了，不知道机器在后面，我这边呢， 这边我看不到，所以我后面没有长眼睛。有没有办法弄一下这两个也出来？爱神是律法的中心，也是律法的核心。大家知道耶稣好厉害哈，在律法森林里面，这个人一来一问，他整个就提纲挈领的就把两条归纳起来。其实归纳起来呢，也就是只有一条，就是爱神跟爱人，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好，如果你看哈，耶稣用的这个律法呢，就是在生命记第六章里面的。生命记第六章那句话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这句话呢，其实可以翻成就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来爱主你的神，是全人投入的那个意思。那我们的神呢，他写这些的律法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他知道我们人呢，有时候他会参与，不过是部分的参与。我们人呢，要做一些的事情，有时候一半心在里面，一半心就不在那边的。就好像有一些人来到礼拜堂呢，也是一样哈。他可能身在这里，那心灵就飞到别的地方去，然后看看等一下晚上要去哪里吃饭呢、啊？所以他们的身体停在教会，他们的心呢就飞到老远的地方了。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哎，没有人反应啊！小心哦，有时候我们就是一部分呢、啊，我们就奉献给神；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主耶稣用四个字哈，就是全心、全性、全意、全力 ，the whole being of man， 就全人都要投入在里面。神要求我们的是一个全人的爱。基督教的救恩呢，是一个全人的救恩。那神要我们的回应呢，也是全人的奉献。我们也要注意全人的教育。所以无论怎么样，如果信仰不是在我们整个人的里面来去发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信仰呢，也是有可以有可以无的那一种的情况。所以生命的变化不是局部的变化，乃是全人的那个变化。所以爱主呢，其实我们要明白，就是要从心来去先出来。心就是一切的感情的中枢，心之所在哈，就他的人就会来了。心如果跟在那边呢，人就会跟上来了。心意已决了，他其他的这个部位呢也没有问题。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说要尽心来爱神。中国字哈，中国字这个心呢，不好意思，我是讲繁体字哈。中国字这个爱哈，那个心是放在中间的。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中国教课，那么有一个同学就分享，他在上海哈，坐地铁的时候，他说地铁2号线往浦东的哈，他就在那个地铁那个月台在等车，他就看到一个很创意的一个广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写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繁体字，爱。大家应该知道繁体字怎么写哈，中间有没有心的？有没有？有。他写了一个大的一个繁体字，但是呢，中间却没有心的，就是刻意来弄到那个繁体字中间那个心的位置是空掉的。然后他仔细一看呢，旁边有两句话，他说：“字可以简化，爱岂能无心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中间有没有从上海来的，有没有看过这个广告？有没有？有啊，看。那他就说：“哇，这个太棒了！ 这个也就是基督教的那个信仰的核心的所在。弟兄姐妹，爱可以简化，你无论怎么写都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心要放在这个爱的里头。如果没有心怎么爱呢？没有心怎么爱呢？这个一针见血的就指出我们教会里面的问题，也指出整个社会的核心的问题。就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感情呢，把它简化到一个地步，如果连心都没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同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对神的爱先从心来出发，然后全人爱主呢，也包括了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理性。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这四个字哈，我觉得耶稣他讲这个四个字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讲到全人的投入，但是我也希望把这四个字就是心、性、意、力，把它分开来去处理一下。我没有意思要在这里跟大家谈到底我们人是这个二元论呢，还是三元论，那些神学的讨论。我只是希望大家，主耶稣既然用四个字来去形容，那这四个字呢也代表了我们人生命的四个部分。性、意就是感情跟理性的部分。有一种人呢，他们感情很强的，他们很感性的，很容易就流眼泪的，然后呢很快他就会遇到熟人呢，他就拥抱的，感情很容易表达的。那往往呢有时候他们做一些的决定也是比较会怎么样，冲动。譬如说开培灵会，哇，听了很感动，然后呢看见教会有需要，他就拿起那个支票簿子来去写，写了以后就一丢，就丢到这个奉献箱里面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开车回家哦，越开哦就越想，越想呢越不对劲，因为根本刚才写了几个零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就要开车回来，就跟牧师说，牧师，我可以不可以看看我刚才写的那个支票，到底写了几个零啊。那这一种呢就是他感情走在前面呢，他很可能他的理智跟不上了。那又有一些人呢很理智的，什么东西都要想想一个清楚的。那信了耶稣以后，从来都没有看见他脸上表现信主以后的喜乐的，因为他喜乐的时候跟他哀伤的时候都是一个样子的。有没有这种人呢？哦，有啊。不好意思哈，我如有类同啊，就纯属巧合哈。那这种人呢，就是明天要结婚了，你问他，哇，你明天要结婚哦，他可能会告诉你，对呀，明天要结婚呢。哇，你以为他不知道，你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到底他想不想结婚的哈？啊，有一些人呢，他的理智哈，就是掌管呢，掌控的很厉害啊，他的感情一点都不动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那种人啊，我拜托啊，拜托你啊，你里面有那种的高兴啊、欢喜啊，那种的感恩啊，那麻烦你，拜托你，你好好的表达出来好不好？因为主要我们的是全人的投入啊，我们是全人的投入。然后最后啊，那个尽力啊，那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爱主要付上最大的努力，就是整个外面的那个力量都要把它放进去，这个叫出力来去爱主。今天有一些人呢，爱主哦，不痛不痒的，有时候牧师请他来侍奉啊，他就是那种太极拳高手，就是他那个太极一推就把你推走了。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侍奉啊， 我八九月的时候啊，就是我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我的偏头痛发作哈、啊，就是八九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执事提名啊的时候，要找人在明年来侍奉。我找一个，他就给我推荐另外五个。他说：“牧师啊，我还没够资格，我还不行。不过我告诉你啊，有五个比我更好的五个。”然后我去找那五个，每一个他们也告诉我另外五个，所以我们做牧师的就好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走了好多地方了，好多个家庭拜访了他们了，最后得了是什么？还是零。弟兄姐妹，如果你爱主，你有时间来做别的，为什么没有时间来侍奉呢？你有力量来去做别的，那为什么你没有力量来去做主的呢？那你说，赖牧师，你不懂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们现在都在江湖里面打滚呢，很多事情啊不在我们来决定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你们中间讲过，我说基督徒哈、啊，不应该讲这句话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讲这句话，我不怪你。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呢，你就不能讲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把你放在江湖里，所以你基本上你是在基督里，是你是在基督里，基督把你这个在基督里的里放在江湖里，大家清楚了吧？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呢？人在基督，身不由己。好，大家一起来读：人在基督，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由谁？由基督。如果由基督的话，那事情就好办了，对吧？你的时间是基督的，你的金钱也是基督的，你应该把基督的那个放在最高的优先。阿们，不阿们啊？阿们，好，你们说的哈、哦。啊，那我希望看到以后的奉献会增加，我希望看见以后牧师要请人来侍奉呢。就很多人就说感谢主，愿主的旨意成就吧，就成就在我的身上。我记得在多伦多有一个牧师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卖保险的经常来教会，然后他是慕道，但是好久都没信主。那有一次这个卖保险的就跟一个长老，然后都受保险啊，那应该是这样，那个长老先跟他传福音，那个传福音呢，他就说啊，长老啊，我心是信的哈，不过我现在没时间，不过我心是信的，没问题的，这个我信在心里。然后他转一个身呢，就跟长老都受保险了。那长老啊，跟他讲完了以后，长老就说：“我心是买你的保险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心是买你的保险的。”他一听就懂了。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人家心买你的保险呢？那根本一点的动静都没有呢，这个算什么？所以单单说有心有心呢，那你一定要拿出什么来？行动，拿出行动来。要不是拿出行动来呢，人家怎么可以知道你的心是真的呢？好，我们来看刚才所说的那个全人的那个，我们现在再补充一下那个全人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爱神的第三点。爱神呢，不单是律法的核心，爱神不但要 不但要全人的投入，爱神呢也有一个就是尽心又专一。就从这个全呢这个字可以看，怎么说呢，如果是全心全意全意全力的爱主，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一种爱是一种的专一的爱呢？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可以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全部放进去了嘛，就一定是尽心又专一的。好，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重要，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从小的时候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如果要专一的尽力来去爱神，那还有时间去爱人吗？有没有？有啊。那你如果拿了一些时间从爱神那边拿了过来爱人，那你就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咯。我这个逻辑大家跟得上来吧。以前呢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受的是比较传统的一些的教会的教育，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一些，那我没有意思说这个不好，不过我现在跟大家来一起来讨论。以前呢我信耶稣了以后，有教会的教导，就是说我们一切要以神为优先，神是第一，然后呢教会是第二，家庭第三，你的工作第四，然后最后最后最后是谁？最后是谁？是你自己。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种啊？这一种的教导，这一种的教导好不好呢？这种的教导好，不过做不到，做不到，好不好呢？好，做不到。那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全职的牧师了。我现在跟大家来去算你的时间。如果你说你现在是放神是最高的优先，我告诉你啊，你是口是心非。你怎么可以把神放在最高的优先呢？你哪里有呢？我现在可以说全部都我们都没有，连我自己都在内。哇，你说赖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那我讲那个道理给你听。你真正把神放在优先的，那就是你来崇拜了，是不是？你来崇拜一个礼拜几个小时，算他三个小时啊，来回啊，来回，然后算他三个小时，然后加上主日学，好，就算他几个小时，四个小时啊。好，你说我也参加祷告会啊，整个礼拜有三个小时参加祷告会，有没有？没有关系，我就给你三个小时好了。好，我又团契又三个小时，所以加起来了三个三个四个。真正参加崇拜团契祷告会的有十个小时，这个可以吗？还要多一点吗？够不够？够了。好啊，如果不够等一下我再给你，不过你暂时就停留在这里。好，每天灵修我算你每天灵修一个小时，那七天就七个小时，够不够？够了。那如果有一些两个小时的那个，我们又等一下又再跟你谈。好，每天祷告三餐的祷告加上早祷晚祷五次的祷告，好，有算你一个小时好吗？其实谢饭祷告也没有什么，一阵子就过了哈。我就好，又算你七个小时好了。那个人辅导，你在电话里面帮助人家，然后跟牧师跟这个教会的人谈这个教会的事，然后全部加起来，我给你好，给你四个小时，十个七个七个四个，加起来二十八个，一个礼拜有几个小时？有几个小时？168， 一个礼拜168，你就28个小时是直接参与在与神属灵的事有关的，那可以不可以算只有六分之一？我这个算的，你们跟得上来吧？好了，你说我是一天两个小时这个灵修的，然后我也参加好多其他的什么杂七杂八的，好，我就算你五分之一好不好？你知道我们一天用的最多的时间是什么？睡觉。睡觉是为神呢还是为你自己的？很明显是为你自己嘛。你说你自己摆在最后，不过你睡觉就睡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你哪里有把神放在最高的优先啊？好，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跟你的睡觉、哦、已经占了什么三分之二的时间了。你哪里照着这个来去看，你哪里有把神放在你最高的优先？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模式呢，一定要有一些东西来去补它。我觉得应该把神放在最高的优先，但是同时呢，也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的核心的里面。把神放在我们的核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以弗所书说我们要爱妻子，当我们爱妻子的时候，有没有跟爱神来冲突呢？有没有？没有。当我们花时间来去听从父母、孝敬父母的时候，有没有跟来参加聚会啊那个有相冲突呢？没有。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在工作上面要好好的听从这个我们的主人，然后我们做主人的要好好对待我们的仆人，那这些的时间精力花在上面也跟爱神这个东西是没有冲突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下面就说了，又要爱人如己。如果那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是全部都投进去爱神，直接来去爱神的话，那哪有时间可以爱人如己呢？没有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把两条诫命拿出来，这个两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两个。其实爱神呢，不但以神为最高的优先，也要把神放在我们的核心的里面，在你工作的时候以荣耀神为你的最高的目标。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晚上睡觉，你说神啊，求你给我一夜好睡，明天呢有精神有力量来去荣耀你，那你那个睡觉就有意思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了，这两个模式呢，一个先一个后。那么有一些人说，那我工作也是可以表达我对神的那种爱，那我就祷告会不来，我就继续的工作好了。那这个也不行。那有一些人说，那我既然为我自己身心灵能够好好保养这个圣灵的殿，那我一年两个礼拜，我两个礼拜都用全部用来去旅游，三个礼拜全部都旅游，那短宣呢？短宣不要参加了，因为一样的啦，都是爱神的，是不是呢？那我写了一篇文章啊，我就说先要以神为优先，接下来以这个神为核心，然后接下来呢，在这两个模式之间取得平衡，再来再回到以神为一切的优先的那个地方去。所以刚才我说这个模式好不好呢？这个模式好，做不到就要用第二个模式来去补它。意思是说，有其他的层面我们也可以表彰我们爱神的，但是呢，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够直接做多一点，直接 与神的工作有关的，那个也是你的优先。譬如说你三个礼拜的假期，你可以用两个礼拜自己去旅游，用一个礼拜来去做短宣，这个就是回到第一个模式。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明白点一个头给我看。嗯，感谢主。那我希望我们回去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以神为最高的优先，也要以神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活动的核心，然后在这两个的里面取得平衡，到最后呢要选择的时候，还是要以神为我们最高的优先。好，我们来看爱神要有多方的表达。那既然用生命记，我就用生命记的其他关于爱神的一些的话来说明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去表彰我们对神的爱。第一个，你如果爱神，你要多思念他，你多思念他。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不会想到他呢？会不会？会。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很多的时间都会思念他，特别那些啊相恋的那些的恋人啊，有时候啊，他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对方。唯一没有想到对方的就两个时候，第一个时候就睡觉的时候，不，有一些连睡觉也梦见他哈。那还有第二个时候呢，就见到他的时候就不想他了。那除了这两个时候呢，每时每刻都想到他，那这个呢就真的爱了。爱的一个表现就是思念他。生命记第六章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你要记在心上。所以要好好的思念神。透过什么来思念神？读经、祷告。就算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思念我们神的作为，思念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第二，来谈论他。这句话的下面，不但放在心上，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坐在家中，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什么？都要谈论。那前面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后面就说放在心上，然后要好好的谈论他。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跟人来彼此发动那个讲话的啊那个意愿的，当你看到一个陌生人呢、啊，你看他带着一个小孩啊，你最好先从他的小孩来着手。你可以讲一下他的小孩，哇，小孩很可爱哦，哇，很活泼哈、哦。当你讲他的时候，讲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时候，他的心就开了。啊，当你讲完他的小孩呢，再讲什么呢，都没问题的了。这个可以试一试，就是跟陌生人交往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的方法。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喜欢多谈论他。你喜欢谈论你的孩子，因为你爱他。所以当人家也谈论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跟他来接上去。那大家就同在一个平台上，所以他的心就开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谈论神有多少，你说你爱神，你谈论他有多少？我告诉你啊，如果我这个测试一出来啊，我看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不及格。你说赖牧师，你的是什么测试？好，弟兄跟弟兄，你们多半见面，你谈什么？谈什么？谈球赛？谈政治？现在 Trump 在你们这个加拿大哈，结束了没？ 不知道还不知道走了没？哇，有时候我们男的就在那边就谈了、啊、谈了、啊，然后谈教会的侍奉、啊、女的呢？你们见面谈什么？啊，谈孩子，谈哪里减价，还有谈什么？那当然我不希望我们谈是非、啊、那所以这个我不提了、啊、那但是我们有多少时间谈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呢？有没有多还是少啊？多啊，哇，这里实在是另外一个世界、啊、这个不是普通的世界。如果你们多的话，我现在就结束了，祷告就算了。我看哦，只是少部分的人，哎呀，很多谈到神的事，大部分的人呢、啊，我看我们很少。譬如说，有人跟你谈最近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怪怪呢？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有一点不健康哦。那为什么人家跟你谈神的作为，你会觉得有一点怪怪？有一些地方啊，甚至会瞪他一眼，好像他刚从这个外星回来一样。其实我们应该谈论神啊，我们应该好好的在我们的中间谈论神，在不信的人中间我们也谈论神，就好好的传福音啊。第三，我们要服侍他。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十三节，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怎么样？侍奉他，侍奉他，有爱就应该有什么？有侍奉，有服侍，有爱就要有服侍。在恋爱的期间呢，哇，那些男生、哦、也真的服侍那些女生，服侍得很周到。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跟我说，她说她以前、啊、没结婚的时候，她待我、啊、好像公主一样，现在结了婚呢，我好像上了贼船呢，完全不同了啊。这个我们也要引以为戒、啊、弟兄们、啊、我做了一个不是很 scientific 的一个观察，如果在一个超市出来啊，一男一女，男的就是哇抽着一包二包，然后抱着另外的一些，那么那个女的就在旁边呢轻轻松松的，一定是还没结婚的。如果你看到那个女的一包又一包，然后抱着另外，然后那男的轻轻松松的走的，一定是什么？结婚的。那我已经说好，我这个不是 scientific 的哦。我也希望这个情况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当一个人有爱的话，他就会有什么？有服侍。当然我不是说只是男的要服侍女的，那女的也要服侍男的，彼此服侍，那这个就是爱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全人投入来去爱神，有没有尽心又专一来去爱神，有没有透过爱人来去表达你对神的爱，然后有没有透过侍奉出力来去爱神呢？我盼望今天我们听了这篇道以后，我们了解什么叫做爱，那也什么是爱的正确的表达。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深层一点的思考。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对你的爱还是那么纯净，那是那么专一，我们对你的爱是那么没有杂念，我们对你的爱不但是外表也是内心。主啊，谢谢你给我们你丰盛的救赎，今天我们成了何等人是因为你的恩才成的，我们也理当好好的报恩在你面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